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今日的清晨会透过圣经的说话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先学发光，再作世界的光。我想今日香港的基督徒似乎已经在这个社会里面失去了自己的自信。作为一个基督徒失去了自己自信的话，就等于失去了见证的能力。今天教会，如果你在 Facebook 或者各个的传媒的媒体里面，你发得到今天教会常常被人家去指责教会不关心社会事务，是离地的一群，是不吃人间烟火，虚想住将来天国的美梦而自得其乐的一群人。当教会尤其是青年人受到这些批评的时候，于是就想蠢蠢的欲动，他们自己来又嘉许自己，告诉自己听，我们不可以离地，教会一定要影响这个社会。其实对于这一群的年轻的基督徒，想将信仰落实在香港这个社会里面，与香港的百姓同忧而实践这个基督的理想的时候，我表示欣赏和嘉许。不过我很想这一班要准备去影响社会的基督徒，在未影响社会之前，先要有一个反省，我们用些什么东西来影响社会。如果有一天你成为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你可以带领社会向前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其实你要带领这个社会走去哪一道？你知不知道你带领那些人走去那个的彼岸，所谓幸福的彼岸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价值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去思考你带领的这个社会向前行的时候，究竟是不是配合着圣经所讲上帝所启示那种的生活？你不难发现，今天在 Facebook 里面或者一些传播的媒体里面指责教会离地，而事实上再看深一点的时候，其实没有内容，也都没有方向。不过他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话，他们就会指责你离地。因此教会在这样状况之下就被绑架了。其实教会根本不是属于我们的资产来的。教会的开始点是圣父、圣子、圣灵去召集一群相信他的人，按照着他的心意而组织成的一个的群体来的。这个群体不是你和我大家走在一起制定了一些宪章，然后政府立法之后，这个就是那个的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教会资产是属于我们的。但事实上我们一聚在一起，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敬拜圣父、圣子、圣灵，并且执行他给我们的命令。圣经讲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之主，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第一篇的信息讲话天国近了，然后耶稣一生就要带我们去进入天国那处，而天国的光辉那种的荣耀和圆满竟然射到今天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照耀着我们的生活，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甚至影响着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人说基督徒的信仰是离地的呢？事实上怎么讲都讲不通。如果做宗教比较的话，你发现基督教的信仰是最贴地的信仰来的。开始上帝创造大地的时候， 做人就将人放在大地的里面，人如何可以离地生活呢？上帝做完大地之后，将大地交给人去管理，又怎可以说我们是离地的呢？上次上帝亲自创造社群，而这个社群怎样幸福生活，在圣经的说话，在上帝的圣言里面具体清楚去写出来，是完全贴地的。当人犯罪离开了上帝的时候，重新翻翻去世界未曾创造之先那种状况，就是冤面黑暗。在这种冤面黑暗的里面，在这个混乱，在这个没有秩序的世界的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上帝开始创造大地，他第一句说话，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了。在光之下行走是脚踏实地的，在黑暗中行走又怎可以说是脚踏实地呢？耶稣基督是那个真光，是来到跟世人讲什么是真光，然后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好知道究竟一生我们要走去哪一处，我们整个社群的生活是应该怎样样去度过。上帝一点都不理地，在旧约的时候派遣先知藉着他的圣言走到人群的里面，去到天涯海角，去到穷乡僻壤，去呼吁的人回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离开之后，他的使徒亦都同样走到天涯海角，穷乡僻壤，去宣讲上帝的信息，为的是让人脚踏实地这样来到生活。当一班热心于这个社会参与的基督徒不以圣经作为一个标准，而以为他们自己就是真光的话，这个是极大的误会。你和我是不懂得发光的，我们光的来源是因为我们跟随基督走才有这个光。月亮本身不懂得发光的，它是见证着那个照耀它那个太阳的。人离开了上帝之后，如何贴地这样来到他生活呢？所以基督徒所做的生活按照上帝旨意的生活，才是童叟无欺的贴地的生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住在我们的中间，是贴地和我们一起的。他亲自显示什么叫天国，而不是抽象去描述一个哲学或者一个宗教的一个虚幻的世界。他亲自实践，他比基督徒跟随他人上帝的圣言，亦都是在实际生活里面去孕育出来的。耶稣基督叫我们要做世界的光，目的不是要增加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影响力，而是将基督、将上帝的爱藉着福音、藉着我们的行事具体去表现出来。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基督徒贴地的生活，我们所关怀的不是只是一个时代或者高于一个时代的思想，一群人或者一个地方的理想的社会。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目的是要救赎整个世界。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藉着教会来到去见证，让世界去认识上帝而跟从他。今日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耶稣跟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言下之意就要我们贴地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光的见证人。或者我们问一问，这个世界需要光吗？你出去问一下人，你需不需要世界的光，我照一照一下你啊，这样。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需要光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光里面来行走。事实上他们行在黑暗里面，他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人问，为什么上帝会做撒旦出来的，会做黑暗，会做邪恶出来的。 当我睇创世纪嘅时候，上帝第一日佢做咗光，佢冇做黑暗嘅。上帝冇做黑暗嘅。咁边个时候边个黑暗系点样存在嘅？如果冇人做，点解黑暗会存在咧？黑暗嘅存在系因为光嘅不足啫。你见唔见到你嘅影啊？你要消灭你嘅影好易嘅就攞啲光照住佢，咪冇咗个影咯。今日世人唔喺光嘅里面，喺黑暗里面走，因为佢冇俾光嚟到去照耀。上帝只系创造光，冇创造黑暗。但人决意要离开光嘅时候，人就活喺黑暗嘅里面。历史学家称欧洲中世纪时期为黑暗嘅年代，系咩意思啊？因为那个年代是光的不足的年代，政治上面黑白颠倒，社会上面是非不分，人心里面正邪合流，这个是一个黑暗的一个年代。在黑暗的年代里面，没有所谓是非，没有所谓黑白，没有所谓正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爱黑暗多过爱光。人活在黑暗的里面，某程度上面是感觉到快乐的，但是要付的代价是惨淡的。正因为上帝见到这一点，所以上帝才派遣耶稣基督，他所爱独生子作人类的光去光照我们。如果寒冷的人是需要温暖的话，如果饥饿的人是需要饱食的话，如果哀伤的人是需要安慰的话，那活在黑暗的人就需要亮光的光照。耶稣基督差遣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归属他的人都要作世界的光。圣经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这样的话就是踏实这样去活出我们的信仰。我想问一下你了，我们是不是世界的光呢？你问一问隔壁那个，你是不是世界的光？你很真诚答他，我是不是世界的光啊？啊，真是难答了。啊，如果说是的话，好像很骄傲这样。啊，说不是的话就很惭愧。因为是耶稣说你要做世界的光的嘛。有人问施浸约翰，你是不是就是基督？我不是基督，我只是为光做见证而已。我们不是光，我们没有光的，我们只是为光做见证。当你被基督所照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反射上帝的光出来。而这个反射就是基督要我们做世界的光的原因。月亮是世界的光，在黑夜的时候它可以发出这个光明出来。如果我们看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光是什么意思，是讲的好行为。这个好行为究竟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和我想象一种道德的标准就叫好行为呢？不是。而这种好行为是可以达到什么标准的呢？那个标准就是让人见到天父的荣耀。言下之意，这个好行为不是你和我定出来的好行为，而是上帝对我们生命要求那一种的好行为。如果是我们自己定出来的标准的话，得到荣耀是我们。但如果那个荣耀标准是天父所定的话，而我们又活出来的荣耀就归给天父。这段经文讲到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如果我讲话教会的群体就好像一个山城这样的话，教会的群体就好像个山城这样的话，那山城有些什么作用呢？在白天的时候，在山上面的城，如果你迷路的时候，你望着个山城，大概你可以分到个方向，你知道应该怎样走过去。去到夜晚的时候，夜幕低垂了，城上面的光照耀住这个的山上面。如果我是一个远行的旅客，我望住山城的灯光的话，我除了感觉到温暖之外，它还给到我方向。 一嚿砖头唔可以叫山城，所有砖头彼此配搭就可以变成一个山城。一个基督徒唔可以发到几多嘅光，而我哋呢度所有基督徒，你系彼此配搭而成为一个山城所发嘅光，就能够照耀喺远方迷路嘅人都可以见到嗰个嘅方向。上帝选召我哋系要做山城，而呢个城主就系基督。教会元首就是基督，不是我们。就算我是主任牧师，或者我们有执事，或者我们有其他领袖，我们都不是教会的头。真正教会的头是基督。我们不是教会的光，基督才是真正的光。我们愿意有开放的心灵被光所光照的时候，我们可以映照这个光出来。这段经文讲话，你们要作世上的光。讲完咗之后，就问一个问题：我如何作世上的光啊？咁你就要学啦。点灯唔系放喺呢个斗底下，要放喺灯台上。咩意思啊？你识唔识点发光啊？你有光，你都唔知道点发光。除非你要做世界光之前，你去学习点样去发光。在上一次跟大家去讲道的时候，讲到教会增长，因为教会是世界的光，记得这篇讲章吗？教会增长是因为教会是世界的光，教会增长不是你和我人的努力可以造成的。教会的增长是因为你和我在生活上面，在教会的生活上面去反映了上帝的光出来的时候，在黑暗里面走的人见到这树有光，于是他愿意走入来。在外面充满着寒冷的世界的里面，在这树充满着温暖的时候，寒冷的人他愿意走入来。那些受伤的人在外面见到这树得到安慰的时候，他们愿意走入来，因为这树是世界的光。除非教会学习怎样发光，我们又学好怎样发光，否则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出去外面的世界作世界的光。或者我试试举几个教会的历史的事件去看一看，究竟基督徒如何作世界的光，基督徒是怎样在教会里面去活出世界的光，而这个光是不知不觉间去影响这个世界的。我首先讲的就是男女平等的问题。在古代的社会，男女是极不平等的。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妻子或者女儿只不过是一个资产来的，是可以被父亲任何来到差遣的。女士是没有地位的。有人讲话女权运动是因为西方文艺复兴的时候来到开始，西方文艺复兴没多久而已，都是几百年的历史而已。但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圣经怎么教导男女平等这个关系。圣经讲给我们听，上帝做男做女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材料去做的？他说按照着他的形象去做男做女。上帝有几荣耀，他就拿他荣耀去做你和做他。所以当男士望见女士的时候，你见到的是上帝的荣耀的形象，而女士见到男士的时候，同样见到上帝荣耀的形象，因为你和他都是按照上帝的荣耀去做的。既然是上帝荣耀所做的，你如何去践踏男士或者女士？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践踏着上帝的荣耀。所以由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已经将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摆了下去。去到新约的年代就更加是这样。女信徒是可以起来做领袖做执事的。当教会生活开始男女平等的时候，当然在这个初期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男女的生活只不过是很少很少的一群来的，根本影响不到外面的社会的生活的。不过外面的人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见到这一群人男女是这么和谐这样生活的时候，于是外面的世界开始想，是不是男女应该平等的呢？ 就是这种的想法开始不知不觉间就改变了这个世界对男女那种的观念。当中国当这个西方宣教士去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在百多年前中国大地上面仍然有买卖奴婢逼良为娼，要那些女士去前中，而且有纳妾有童养媳等等这些轻蔑女士的事情。而当时的教会的宣教士就去组织了一些女子的收容所，给他们保护，给他们教育，于是女士的地位就开始慢慢地提升。教会在里面先发光，不知不觉光就造成了世界的光。圣经没有鼓吹推翻奴隶制度，是吗？你读新约圣经，是吗？你几时见过又说推翻奴隶制度？不过圣经一开始就讲话，不单止男女平等，而且是人人平等，应该彼此相爱这样来生活。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这样，在这个启示录世界末日，在这个天国的时候都是这样，万国万族万民一起的敬拜他，并无分这个彼此，并无分高低和尊卑。在保罗写腓利门书去讲给腓利门听，那个做奴隶偷过你东西的阿尼西姆今天已经信了耶稣，你要对他不是再好像奴隶那样对他，要怎样对他？好像兄弟那样对他。教会没有去政治上面力推的去推翻奴隶制度，不过教会那种奇怪的生活就是自主的为奴的彼此和谐生活，为男为女的在这一处和谐这样生活，于是这种生活影响到外面的世界，于是外面的世界要想是不是要推翻这个奴隶制度呢？奴隶这种制度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呢？当教会没有奴隶的思想的时候，人人平等的时候，这种思想就影响着这个世界。在罗马统治的时代，种族并不平等，罗马帝国的军队杀到哪一处就将人掳掠过来。但救恩讲我们听是给万民的，万族在上帝的面前并没有所谓种族主义，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有正面的价值的。在天国的里面，万国万族万民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一起都进入去天国，彼此拥抱。在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菲律宾一个国际基督徒青年大会，在这个青年大会里面世界各国的人都有 出席的，其中有一个动作就是大家互相拥抱，我就很记得被一个黑人的女士来到跟我拥抱，我想他有300多磅，又很高大，他揽揽我整个人，应该我不见了已经。在这个的彼此拥抱里面，我完全理解什么在基督里面消灭了种族的歧视，拆除了种族的藩篱。于是在我心里面，我对于在香港里面遇见的南亚裔人士、印度的人士、菲律宾的、印尼的人士，我都带着尊重，因为在他生命里面都有上帝的形象在树。所以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我见到印尼人朝早上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萨拉玛巴基，这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有没有印尼 的佣人啊？你问他萨拉玛巴基什么意思，巴基都可以了，早晨而已。但他很开心的，在香港的地方有人用印尼话，你又跟他打招呼，那就很开心。等于你去到外国，有人跟你说早上，你好啊，你都觉得很开心的。这个代表了一种尊重。第四，我讲讲社会福利。在初期教会，教会里面的人生活是繁物公用的，有的就分给那些没有的，於是貧窮的肢體在教會裏面是得到這個足夠的照顧的。在初期教會崇拜完之後就奉獻，奉獻完之後就怎樣呢？就是將這些錢就大家一起數， 那些要开支的就拿了开支剩下的钱，就于是就开始分配进入贫民屈，那些病没人医的没人看的，那些就将钱带到那里去帮助他们。个个礼拜如是，教会没有隔日粮的。我不是说我们必须要这样学，但这个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在公元后263年，在北非的亚历山大，即是今天是埃及的地方来的，前一段时间有基督徒被人屠杀的那处，那时爆发了瘟疫。那些不信耶稣的基督徒见到自己亲人患了瘟疫的时候，他怎么做啊？嗱一声就走了，因为怕自己被传染。但既然基督徒这一班的傻瓜走到去呢一啲病到就嚟要死嘅人嘅里面去照顾佢哋，唔怕自己被传染，同佢哋一齐，甚至牺牲性命都愿意去照顾佢哋。结果呢啲咁嘅行动，赢取咗整个社会对基督教嗰种嘅信仰，嗰种嘅改变。我以为教会喺香港社会最被重视嘅一刻，系应该沙士时期，一班基督徒嘅医生。好似谢宇文女医生咁样样，为咗救病人喺最危险嘅前线嘅里面，同嗰啲病人一齐嚟到打仗。终于谢宇文医生就喺呢一个嘅2003年5月14日嘅时候就安息主怀。当时嘅报章系咁形容佢嘅，佢系真正香港嘅女儿，要做世界嘅光，从牺牲开始。从教会生活开始，如果平日我们不是挂挂这些生活的话，我们不会做牺牲的动作。在2016年年初一发生了什么事？旺角发生了暴乱。那次的暴乱的里面，我们见到示威的和警察的，大家都用了一些的暴力，或者用了一些的反抗的行为。就在年初一发生事件之后，在年初二的时候，我就读到一篇文章，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篇文章是讲到当时在乌克兰的地方也同样发生暴乱，当时暴乱者和警方正在对峙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教会里面的诗班啊，一队一队咁啊行去警察同埋呢一个示威者嘅中间喺度唱歌，制止咗嗰啲嘅暴力嘅事件。啊，我就喺度幻想啦吓，啊喺呢一个嘅年初一嘅时候，正系发生暴乱嘅时候。啊、西九浸信会啊，乜乜浸信会啊，咩教会咁样，一队一队诗班行去呢一个嘅。往嗰度啊，然后喺度唱诗啊，咁啊，是我作你和平之子，在震撼之处播下你的爱，劲唔劲啊？啊，几美丽嘅幅图画咁样系嘛？但继续我谂落去，我哋教会系咪习惯咗呢一种喺冲突嘅时候，系用基督嘅爱去战胜呢啲事情嘅咧？究竟我哋习唔习惯呢？在家庭生活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到解决彼此的矛盾，还是用世界的方式呢？按照圣经的教导，在彼得前书3章9节这样讲，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的。还是按照好像哥林多后书12章20节这样讲，老老、结党、毁谤、谗言，而这些都是今天可以见到在这个政党里面，或者一些政治家、一些政治 的人物的里面所用的事情。我想想，如果我们都有对诗班去、我去到这个旺角处揸住个十字架，然后是我作你和平之子，这样一路走去这处，走到这个分隔了两警察和那些的暴乱者的时候，哇，真是挺美丽的，是不是？突然间有人拿砖头掟我哋， 砰一声，哎呀，被他钉中了添。于是把阿鬼火钉我，阿姐做师班员几十年都没人试过被人钉过，你竟然钉我。于是呢立起个砖头，钉唔钉返砖头啊？就睇你喺教会平时点生活，你屋企点生活。平时你都唔系以恶报，你平时你都以恶报恶嘅话，你点样可以做到不以辱骂还辱骂呢？你可能立起个砖头，掟翻转头，揸住个十字架，本来咧就喺度唱圣诗嘅，然后冲埋去攞个十字架，剥佢剥佢。我想讲，作世界嘅光，唔系一时嘅行动，一时嘅冲动嚟。作世界光系一种生活嘅方式嚟，系一种生活嘅习惯嚟。平日唔做，平日唔发光。你嗰种油灯根本就冇油，到要发光嘅时候，你先至走去买油嚟到点灯啊，已经太迟啦。我睇一本书叫《殉道者之歌》，《殉道者之歌》系讲初期教会一群嘅基督徒，佢为咗信仰嘅缘故，连一条命都唔要，结果系震撼咗整个嘅罗马帝国。而成为了将基督教变为了基督教变为一个的国教。我有一些回应，看完这本书我这样写。当日的基督徒根本没有想着自己做革命家，但他被世人去指责他们是颠覆天下的人。事实上他们被称为颠覆天下的人，是这班基督徒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如果讲教会真是革命的话，这个革命是来自基督徒遵行上帝的言教。因为圣灵降临在身上，他们成为了基督里面新造的人。他们过不同的生活，是完全是属于信仰生命自然的流露，不是因为他想革命。基督徒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事实上被人感觉到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班基督徒当他们面对着暴力的时候，他们不是以眼还眼。当面对着政府的陷害的时候，他们不是以牙还牙。他们决定了面对着暴力的方式，就是不以恶报恶，反以善胜恶。按权势来说，这班基督徒只不过是好像今天早上天上的小雨点这样跌下来这样，根本没有什么权势可言。不过这班的小雨点正因为它降落大地，这个撕裂的大地，这个龟裂的大地，在痛苦呻吟的时候而得到滋润。渐渐这一班小雨点的基督徒汇聚成为了沙漠里面的光河，使野地吐出青草和鲜花。这一班基督徒在社区里面沉默地去工作，日复日，月复月，年复年，他们从来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们没有想过移风易俗，但事实上他们这种光的生活的方式，就将整个的国家的风俗就转变过来。一切都出于圣灵在人内心上面那种的改变。事实上基督徒被逼迫要走到世界各地来生活的时候，都会被怀疑、被侮辱、被陷害、被杀害。但最终那些杀害他的人为他们来辩护，钉他们十字架的人称他们真是上帝的儿女。基督徒所流的血在历史的长空上面闪闪发光，他们真是世界的光。在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仔叫《无名的传道者》，这本书仔这样讲，他说多少的弟兄曾经把自己生命丢在北非，多少兄弟曾经把自己尸骨埋在南美，多少个弟兄远征到新疆西藏，多少个弟兄探索到天山南北，他们用自己的血染红了罗马，染红了马其顿，染红了撒哈拉的沙漠， 染红了巴西的树林，他们是一班殉道者，他们是世界的光。今天在星尘之下望一望香港今天这个分裂的社会，市民仍然在躁动和纷扰不安的里面，政府将要换届了，会不会改变了这个社会的面貌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是很确实的，就是教会如果踏实按照上帝的生活来到生活的时候，我们于香港的社会是有所裨益的，我们的光会给他们温暖，会带来复合，会带来和平。你愿意今日当你听见上帝要我们做世界光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屋企的里面去学习去发光，用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活在这个世上面。我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如果教会是山城，如果教会是我们的家的话，求你用爱去充满我们，让我们用你的爱去发出生命的光，赦免我们长期以来我们用个人主义去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又误信我们的命运是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我们在你以外去建立了另外一些权威。求主帮助我们开放你的心被光所光照，以我们又反照你的光，在爱人、在劝勉、在支持别人、在安慰别人之中来到生活，拆除了我们彼此人际之间的墙，我们亦都不需要武装我们自己，让你爱去拥抱住我们所认识的每个人以及我们的世界。仰望我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